善男子，如来因地修缘觉者，知是空化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不无，本性无故，彼知觉者犹如虚空，知虚空者亦空花相，亦不可说无知觉性，有无俱浅，是则名为境觉随顺。何以故？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如法界性，究竟圆满，片时方故，是则名为因地法恒。菩萨因此于大乘中发清净心，末世众生依此修行，不堕邪见。这个是继续上边的文所讲的。上边讲的什么呢？上边讲的是说，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那后来呢，就说什么叫无明呢？就讲这个啊，无明就是迷惑了嘛。哎，就讲这个无明的怎么样有的，那是迷的相。哎，这个好像空中的花，哎，本来没有生灭的众生呢，因为有虚妄心呢，见到它有生灭，所以才有轮转生死。现在呢，这释迦牟尼佛又呼一声，也就是说又叫一声善男子，就是指着文殊菩萨。这个地方是文殊菩萨请问佛的嘛，所以佛就对他说，说如来因地修缘觉者呀，这下边是解释觉悟的相，前面是讲的无明的迷惑的相，把迷惑解释完了，那现在又说如来因地修缘觉者，如来就是释迦佛自己说，释放诸如来，释放诸佛也是一个样了，在诸佛在因地最初发心修行，修行到这个最后修行这个圆觉的法门呢，到最后怎么样呢？就是修这个观呢，修这个前边讲过嘛，皆依圆照清净觉相，就观这个清净觉相。到后来呢，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了。哎，知是空花这个知字呢，是就是那个圆照的功夫，也就是用智慧的那种功夫了。这个智字呢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一切的诸佛如来在因地发心修行这个圆觉法门的时候啊，用这个圆照的智慧，到最后呢修到相当的程度的时候呢，就知道自己的身心和外边的世界和这个所受的生死、所受的苦、所受的乐都是空的，都像空中花一样，空中花本来没有生灭了，所以说就没有轮转了。前边是众生妄见生灭才有轮转的了， 那是不知道空花是假的了，是幻化的了。那诸佛修行这个圆觉啊，这个观照的功夫到了极点的时候呢，完全知道它是空花，所以就即无轮转，就不在这个受生死轮转的这个境界里头了，亦无身心受彼生死，也没有自己的身和心。因为前边讲的这个身呢，是四大，哎，妄认四大为自身相。那心呢，是妄认这个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哎，那现在呢，知道这都是空花呀，没有啊，所以呢，也没有身心。受彼生死，受那些个生死的痛苦啊，是因为有身心才受生死的。那身心都是空花，没有，那生死还哪有了呢？就没有生死了。所以说，亦无身心受彼生死。下边说，非作故无，本性无故。这就要进一步说了，哎，那前边是说修圆觉的这个观照的功夫啊，有这个圆觉的智慧，圆照的智慧，把他那个生死空花都看成没有了。那这现在是说呢，非作故无，非作，这个作是造作的意思。怎么样造作呢？就是说要修观行啊，修这个法门，修那个法门，都是造作啊。修这个圆照的功夫也是造作。说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观行的功夫在那造作，才使得这个身心呢都没有啊，都是像空花一样。并不是说等着空花灭了以后才见到真正的虚空，是吧？非作故无，哎，不是要加这些个功夫造作以后才没有这个空花的。本性无故，说这个本来的圆觉妙性啊，本它这个本体上啊，根本就没有这些个虚妄的。所以说叫做本性无故，本性就是指着圆觉的性啊，它的本性呢根本就没有这些个空花，也就是说没有身心，哪儿还有受生死的，这些通通没有，不是要去做才没有，本来就没有，这意思。这一层一层的就是往下是微细深入啊，这一段下头说，彼知觉者犹如虚空，知虚空者亦空花相。这就又细了，彼知觉者犹如虚空，就是彼知道空花的那个觉知的那个相啊，哎，这个相呢，这个觉知相也是犹如虚空，那虚空是无相的了，那这个也是无相的。哎，就是这个下边我讲完了，这下边还有两句，讲完了再跟大家说，把它说清楚。哎，知虚空者亦空花相，这两句话呢就是说，你能够了知到那个觉相啊，好像虚空的那个心，知虚空者，你知道那些都是空的那个心呢，哎，就是上边那个能觉照的那个智，智慧的智，叫知虚空者，亦空花相，也是等于空花的相一个样。为什么呢？你知道的那个知啊，也是在那儿 离不开这个名相分别，所以说它也是空化的相。那个意思就是说，最初呢是以这个智慧呀，修观横的时候呢，照这个惑，照这个迷惑，迷惑就是无明。等那个迷惑了，那个灭了的时候啊，那个迷惑灭了，那个智能观的智呢，也就不存在了。哎，如果说啊，还有那个能照的那个知的话呢，那个又是无明。连能照的知所照的那个惑都没有，都要把它遣除了，这叫什么呢？这叫能所双亡，即照不二的境界。这四句话啊，彼知觉者犹如虚空，知虚空者亦空化相。他这个不容易懂呢，我现在我想出了一个方法，把它界限化清楚，我们就比较容易懂。先说彼知觉者啊，然后再说知虚空者。彼知觉者呢，我把它加一个所字，彼所知觉者是什么？所知觉的就是那个啊，所知道那个觉知的相，觉知的相在前边叫做清净觉相啊，啊，就是离开空花以后那个境界，犹如虚空，虚空是无相，清净觉相也是无相，但是是所知道的境界。现在先把它界限化一化清楚。那下边呢，知虚空者亦空化相。这个知虚空者呢，我上边把它加一个能字，能知虚空的那个心呢也是空化相。这样呢把层次大概就好懂一些。比所知道的清净觉相像虚空一样啊，那个能知的虚空的那个心呢也是空化相，就是说所知能知都是空化相，都不要，哎，叫做能所双亡。能所双亡呢，下边呢又进一步。所以佛法呢就是很圆满的，它不是讲完了就放那儿，不有了问题不解决，它不是。下边又说什么呢？一不可说无知觉性，有无俱浅，是则名为净觉随身。这样补充的话呢，就圆满了。那上呢说能所双亡，所没有，能也没有。下边呢，那这都没有了。可是下边又说，亦不可说无知觉性，然而你也不可以说没有这个知觉性啊。这叫什么呢？这叫有无双浅。这个浅字呢，有无俱浅，俱浅就是双浅。这个浅字在佛这个佛法里头讲呢，叫浅除啊，就是除去，把有也除去，把无也除去，叫做有无俱浅。除有就是前边说除去这个虚空花啊，除去所知的那个觉相，除去能知的那个心相，那也都是空花。那个有呢都除去了，叫做浅有，浅除这个有，有的一方面。可是把有都浅过了，都没有了，变成了都没有了，就变成无了。那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呢？前边说有是不对，最后都没有了是对不对呢？也是不对呀。所以又浅这个无， 遣无怎么遣法哪一句话呢？就是说亦不可说无知觉性，还是有知觉性了，就换一句话说。但是这个有呢，是经过把那个前边的有都遣除了，从无中而又有的有，前边是有中的有，后边呢这个亦不可说无知觉性呢是无中的有，不一样。我举个例来讲，我们众生都有佛性，诸佛也证到佛性，诸佛的佛性是他证到的，我们的佛性是我们具足没有证到，但是呢都叫佛性就不一样。哎，没有经过修正的话，和你还原来的具足这个是等于没有，就是说要经过修正以后都没有了，然后再来个有呢，那才真正是充实的，才不是空虚的。所以说要有无俱遣呢，这几句话是这个道理很好的。这是文殊菩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问呢，佛答他的，哎，是则名为净觉随顺，这个才叫做是则名为，叫做什么呢？净觉随顺。哎，净觉就是前边说的圆照清净觉相，与那个圆照清净觉相的境界呢，哎，相随顺才起了作用，也就是说这才叫做随顺清净觉相的境界了。下边说何以故呢，嗯，是什么缘故呢，啊，为什么说有无俱遣才是随顺这个清净觉相呢，叫净觉随顺呢？虚空性故，常不动故。这是说这个清净觉相，就是这个净觉两个字啊，后边将来还常常讲到净觉两个字，就从这儿就将来会知道后边也就是说这个的净觉两个字。因为这个净觉的相啊，好像虚空的性一个样，虚空的体性是什么样子呢？常不动故。虚空的体性是常住而不动摇的。我们看看虚空有什么动摇吗？它有什么生灭吗？它什么时候有的？将来世界地球坏了它还在不在？还是一样。所以它是常住不动的。在佛法里头讲到道家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只有虚空做一个比喻，旁的东西呢没办法比。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想虚空的性是常不动，没有动摇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想啊，好像佛说真理，好像虚空啊那个境界一样，我们在这打坐的时候呢就想虚空，但是想虚空是想虚空，虚空是个比喻，比喻不是完全是它，是一部分。为什么呢？虚空是完空，净觉的相不是完空的相，它的体啊，哎，常住不动是的，但是它不是完空，这是个比喻，是比如那个净觉的体。下边说如来当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这说在这个藏性啊，我们在研究大乘起心论，讲大乘起心论，讲大乘止观的时候，都谈到如来藏啊。哎，那时候讲的那个如来藏讲的很多。那简单一句话就是说，最简单的 众生在禅的时候叫做如来藏，就是如来啊，在好像宝藏啊，在那地下那个宝藏里头呢没有出来，好像金子银子在矿里头，在宝藏里头没有出矿，叫做在禅的如来，叫如来藏。那出了禅以后呢，诸佛呢就叫如来了啊，就不谈那个藏，出了禅了，出了藏了。那现在讲这个体性的话，因为前边说啊，众生也具足这个清净觉相，那这个藏性呢也具足一切的功德妙用。哎，那它具足的话，它有没有起有没有灭呢？它是没有起灭，在如来藏中它也没有起也没有灭，换句话说就没有生灭，无知见故。哎，也不能说有什么知见不容许的，你在那儿分别呀或者议论呐、啊，分别不到，议论不到，知是心知，见是眼见。我们这个众生呢，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最重要的就是眼睛见，心里头知。我们众生的知呢，那个知道都是分别心，我们眼睛见的境界呢也都是染污的，所以呢叫做有知有见。哎，众生的知见就是凡夫的知见。那现在这个如来藏中呢是没有起灭也没有知见的，在那个楞严经上说，楞严经上说啊，说知见立知啊即无明本。我们众生在这儿知见上立知见呢是无明的根本，你越在那儿分别的多呢越是无明的根本。为什么呢？它从恶执恶见出来的东西呢，你越分别越是无明，越是障碍，那叫什么所知障。哎，所以如来藏里头没有这个，所以古人说修行的人呢越少讲话越不分别，外边不讲话心里也不能分别。哎，就是无知啊，不在那儿生知见。这样怎么样呢？下边说如法界性究竟圆满片时方故。这个如法界性呢就像法界性一个样，叫做乘法界性。哎，如法界性就是乘法界性。乘法界性这个乘字又是怎么样讲法呢？我举个例，好像我们说什么是你称心不称心呢、啊、你满意不满意呀、啊、满意就是称意了，整心称意称心就是你整个心里的都承认都好啊，就是这意思。那这个法界性有多大呢？你也是这样子，你这个心里头也又有那么大的这个看法，这个境界叫乘法界性，就是如法界性。古人说乘性发挥，那个开大彻大悟的人呢、啊、不加分别的一开口就是佛法了，那叫乘性啊发挥的。那是大彻大悟的人，普通人还是要用分别。因为如法界性乘法界性才究竟圆满片时方故。一切法界的性就是真如的性，那这个觉性呢就是乘法界性。在有情这个里边说，前边讲的叫做如来藏，在那个无情的那个书里边说呢叫做法界性。所以在那个大智度论上说，说明这个佛性和法性的不同啊。我们平常众生呢叫做佛性， 哎，这是有情说，指着有情说的。那无情外边万事万物，宇宙的万有呢，一切万法呢，也有它的性，它也没有离开法性，叫做一切法的性。法是有差别的，性是没有差别的。哎，众生是有差别的，佛性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这样才能够说究竟圆满到家了，究竟就是毕竟圆满啊，遍满十方，这个这是讲这个道理。嗯，是则名为因地法横，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如来最初在因地的时候修行啊，是这样子观法的啊，就是这也就是圆照清净觉相的。嗯，要把它这样去修。那菩萨依此于大乘中发清净心，如来是那样，那菩萨呢？菩萨也是一个样，因此就是也是依着此此因地的法行，就是在这个大乘佛法之中呢，发清净心。什么叫清净心呢？就是要圆照清净觉相，这是清净的心，这叫真因，因果的因。如是因，如是果，有真因才有真果，有清净心才有清净的果。那末世众生依此修行，不堕邪见啊。那除了菩萨，在说末法末世的这个众生呢，也是依照这种说法去修行啊。啊，这个修行呢叫做正横，修正横，不是邪见，就不会堕了那个邪见里边啊。修了半天，越修越远啊，走偏了啊，那就叫邪见了。所以这个学佛法呢，最要紧就是要学正见。哎，最怕邪见，如果有了邪见呢，还不如不修。因为什么呢？不修的时候做一个好人还是正当的，如果修了有了邪见的话呢，就会堕了魔境，或者是堕了恶道，那两条路是他的，没办法。所以这个正见，正见，但是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呢？就是要研究佛法，佛说的话我们要学，其他人讲的话呢，那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佛法的那个道理呢。有佛法的道理可以，没有的话我们就小心，不要随便听啊，听了就算了，那样呢才不会被他转，不会乐于邪见。不然的话呢，我们看着的啊，有的到邪见里头去了呢，他还说他是正见，旁人是邪见，他变成正见，而且他认为很正见的，你谁都不能够说让他改过来的，他不会相信你的。因为他那个邪见呢，他有一种邪智啊。那个弟子规上说必聪明啊，啊坏邪智啊，那个明显弟子规上都有的，儒书上我们都读过的。所以要避，就是要避免啊，要远离。那个聪明邪智是要不得，你看着他很聪明，他用歪了就会把人消坏。那所以说是要跟他做朋友呢，也要危险了。那个交朋友呢，要结有德之朋，绝无义之友。要结交朋友呢，要跟那有德的人做朋友，没有义利益的那个朋友呢，要绝对要远离。这是这样。因为我们凡夫呢，都是被这个境界所牵呢，有时候自己不由自主的，很要小心。下边，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文殊汝当知，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地，皆以智慧觉了达于无明。 知彼如空花，即能免流转。又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解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众幻灭无处，成道亦无得。本性圆满故，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这一段叫做重诵的文，寄诵。这个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寄言，应该是跟着这个寄诵一起读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念佛会里头常常的不是这样读啊，都读到而说寄言读完了，那下边寄诵才另外一个人读呢。为什么呢？我怕那儿把大家搞乱，不晓得怎么长行弄到寄诵里头去，因为还要废话，所以就那样读了。照理是这样读的，刚才我这样读的。因为尔时世尊，就是释迦世尊呢，把上边的长行那个文的道理讲完了，欲重宣此意，又想再重复宣说此上边的那些个道理呀，再重说一遍。重说一遍呢，用寄诵来说，这叫欲重宣此意而说寄言，这个叫重诵。重诵就是先有长行后有寄诵。如果前边没有长行呢，突然间就是寄诵呢，那个不叫重诵，那叫孤起诵。孤自己就起来这个寄诵，用这个寄诵说的。你比如说叫八十归寄诵，那些个叫孤起诵，那个不叫重诵。重诵这个又用寄诵说下边这个寄诵，为什么呢？有两个理由。第一呢，就是说怕前边说的时候呢，在前边讲这个时候呢，有的人呢还没有太清楚，再重复一遍给他更清楚的了达。第二种理由呢，就是说佛说法呢，有的人来晚了，前边没听着，所以佛呢再重说一遍，用寄诵呢就是简单再说一遍。如果你再详细说呢，那前边人听过了，那就耽误时间，所以再简单也让他知道个大概，有这个里边含着这些个道理呀，所以有这个重诵的这个寄诵。还有呢，这个重诵呢容易把它大纲记住啊，你要长行呢不容易记住，你在这重诵里头你选几句那纲要的呢，容易记在心里头，这样很多好处的。说文殊汝当知啊，这个释迦佛说文殊师利菩萨，你应该知道一切诸如来，一切诸佛如来从于本因地是皆以智慧觉了达于无明，在从最初发心在本因地发心修行的时候啊，通通都要用智慧去觉啊，就是前边的要圆照清净觉相，以智慧来觉悟，然后呢了达于无明，才能够把明白什么是无明，明白了以后才知道怎么样去断无明啊，要去无明呢。知彼如空花，即能免流转。知彼就是知道那个无明啊，就像空中花一样，原来是没有的，无中生有。前边不是讲过吗？好像迷方向的人，你说从哪儿迷的呢？没有个头，没有个尾，突然间就迷了，到醒过来也找不着他哪儿去了。说是空花，迷方向，都是这个意思。空中也没有花，眼睛有问题。 要知道的话呢，这个知道啊，知彼如虹化，其实这个知道呢，这是要觉悟啊，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研究就知道了。我们现在也听佛的话，也知道是对呀，承认。但是待会儿一有了你的境界来了，悟明就来了，就不知道了。哎，那个是假知道，也好过不知道，可是不大有力量。真正有大悟、有大道、道行的人呢，哎，好像就是有了生死的困难，还是知道他如空花的时候呢，那就不简单了。据说啊，据说这个印度的甘地呀，他还不是佛教徒，他是婆罗门教徒。他不是听说是遇害的吗？但是他死的时候，遇害他的人呢，旁人就要捉那个人呢。甘地说：“你们不用管他，让他走。”甘地说什么？说这是我跟他的事，我们两个人的事，你们不用管。各位看看，从这儿看，印度的婆罗门都练这个功夫，所以我们佛教徒呢更应该练这个功夫。那在上海有以前呢、啊、都现在都往生了，有两位老法师啊，当然不是遇害，可是当着大众毁谤他，说他坏话，还有一个要害他，把他拿刀砍伤了，还让他走。上海有两位老法师现在都过去了。那些个人呢都不是简单的，就是在马上遇着的时候，马上呢还在这个真是要用这个空花的事情。还有呢，我们不能看成空花，我们要相信因果，我一定是欠他的，哎呀还了他就没事了。有这个观念的话呢，也能哎把他忍过去。哎，我记得我在台湾打佛七讲那个法华大纲，好像讲过，我忘记在哪儿，也许在这儿，我再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啊，比如说有一个人现在今天连我杀了，我怎么样呢？我只能做到我不会去带来生我害他，我杀他。哎，但是呢，我的嗔恨心呢，可能还没有办法没有，这是我自己考验我自己。为什么我不能害他呢？不能报复害他去呢？再反杀他呢？因为我知道我杀了他，将来他又要杀我呀，所以我怎么苦我都不敢再杀他了。但是他杀我痛，那种辛苦我是还是不高兴，我还没有做到。啊，没有嗔恨心那个样子，恐怕我不成。这是我考验我自己。换一句话说，我们受什么苦，我们跟哪一个人有什么弄不来的话，我只能远离他。我不要去报复他，想办法我去对他不利的话不要做。为什么呢？你做了将来对自己不利，远离呢是对的。但是在这个佛法里头讲，远离不是菩萨行，是罗汉修的，这要知道。那我们这个是小乘的根性，可能讲大乘法说了做不到，大乘法可是要懂道理是好的。那我现在做到这一步，我将来练习呀，到了极乐世界要充实自己呀，证到无生法忍的时候就可以了。因为知道一切法无生的时候呢，可以做到。现在我们还没到那时候，实际上呢恐怕做不到。但是我们先把这个道理先懂了啊。哎，我不是有两句话吗？修行必自凡夫起，物理需就最大上最上乘，就是这个道理。我说了半天还是那两句话的道理。大乘的道理我们要研究，但是我们修行呢要考验自己的真功夫呢，你不要当菩萨恐怕你做不了。哎，所以说要一步一步的来，要把自己看得不要那么高，把自己看成是大菩萨呀，恐怕会误会。 到时候做不到的时候要从小处来，这是我自己这样想了。说知彼如空花，那个知字啊，你真是知就是觉知，是悟知呢，是分别知呢？这个地方佛说的这个知呢，前边讲过呀，觉知啊，觉悟了，知道看着就是空花，并不是说还要分别来分别去，用科学方法把它分成空花，那个不成的，当下就是空花。那个呢，即能免流转，他就能够免去生死流转的生死。又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前面不是讲过吗？我们在生死长夜大梦里头，哎，你看呢，我们唱了三宝歌呀，人天长夜，宇宙探暗，谁起以光明啊？那太虚大师做的那三宝歌那里头包括好多的佛法呀，不要说人，连天上都算上，都是黑暗，谁可以以光明呢？唯有佛法起给我们的光明。我们人呢都在梦中，在梦中没有醒的时候呢是有这么回事的，但是醒时呢不可得，没有醒了就没有了。那知彼如空花，就是醒了，在不知道的时候就是梦。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这个觉悟了啊，这个境界前面讲过了，就像虚空一样是平等的，哎，觉性是平等的，虚空是平等的，虚空不动转，觉性也不动转。觉遍十方界，虚空遍十方世界，觉性也是遍满十方世界。即得成佛道，到觉性能够觉满，能够遍满十方界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即得成佛道，就可以成佛了，觉满了吗？佛不是自觉觉他觉满了吗？叫觉，觉悟到十方世界都是个觉，哎，觉跟智慧，觉就是智慧，跟这十方世界的境界打成一个了，哎，就是能所不分了，能所不二了，叫寂灭一相了，那就是成佛道了。众幻灭无处，成道亦无得，本性圆满故。众幻就好像那空花梦境都是幻化的，那个灭的时候啊，它有起有灭，等到它的灭，那个空中的花灭的时候，你找那个灭的地方，说它在空中什么地方灭的呢？无处，没有灭处。为什么说它没有灭处呢？前边讲过，以无生处故，没有生的地方还哪有灭呢？没有生，灭也是假的，哎。那成道亦无得，既然是无生无灭，成道哪有个成道不成道呢？成道也是无得。这就是说圆满的觉性啊，在众生呢是清净觉地，从了发心的修行，修行到成了佛，到究竟圆满菩提的时候呢，是归无所得。楞严经上说的圆满菩提，楞严经到最后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正道无所得。你看那心经啊，我们的心经快出版了，现在我在校对稿子呢，还在，哎，我一天很忙啊，哎，大家不知道看不着。所以归无所得呀，你有所得，那个心经上以无所得故才菩提萨埵才究竟涅槃，诸佛才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前边有所得的话，那个涅槃和菩提都没有。所以归无所得，这就是古来祖师讲的呀，有两句话啊， 也是天台宗祖师讲的，说但复本实性更无一法心，但只是恢复本来时候的那个本性，成佛以后更无一法心呢，更没有一法是新来的，以前没有现在有了，不是的，原来是那样，现在还是那样。哎，原来我当众生的时候，我的觉性是平等的，我今天成了佛了，还是证到那个觉性，不过中间呢就不同，要加上修，哎，就是恢复本性，但复本实性，本来时候的那个本性，更无一法性。所以说下边说，本性圆满故啊，就是恢复本来面目，本来的性是圆满的，所以我现在证的也是他，哎，所以那个修行有的时候讲开始说，让我们修行怎么修行呢？你说修行难，难难难，你说修行易呢，就易易易，叫旧路还家，就是你从哪个路上出来的，你再从这路回去。那个大乘止观我们不是讲过吗？寻水的源呢，这个水流太远了，你要找水，找这个源头啊，顺着水去找啊，叫顺流寻源，哎，所以呢这样叫本性圆满故。那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菩萨在这个大乘因地法行这种境界里头啊，能发真正发的清净的菩提心，哎，所以发菩提心呢这几个字很重要，但是从心里发实在是不容易，从心里发真正发出菩提心来呀，你还有时间干旁的？没有了，就这都弄不完，哎，这个菩提心一发起来呀，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没有一样不通的，世间上都通。你好像呢那些弥勒菩萨、宝智公禅师，他们走的这个世间上就像风刮风的似的，清净自在，飘来飘去，没有一点烦恼，全是解脱自在的境界。可是他们是大菩萨，那才是真正从那个菩提心里发出来的那种功夫啊，那种自在呀。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刚才说的菩萨，现在得说我们末世末法的众生呢，也要照着这个样修呢，起码要把邪见免了，不要堕了邪见，哎，那就可怕了。于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又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修大乘者，闻此圆觉清净境界，云何修行？世尊，若彼众生知如幻者，身心亦幻，云何以幻还修于幻？若诸幻性一切尽灭，则无有心，谁为修行？云何复说修行如幻？若诸众生本不修行，于生死中常居幻化，曾不了知如幻境界，令妄想心云何解脱？愿为末世一切众生作何方便见次修习，令诸众生永离诸幻，作事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 这是这个圆觉经一共有十二大段，现在是第二段，也就是第二章。前边啊，在这个文殊章前边，我们讲的是文殊菩萨请佛说问题，佛答文殊菩萨的啊，那个是讲的什么呢？前边总而言之是讲的平等的境界，讲这个佛的境界，就是开示这所观的境啊，圆照清净境，觉性的境界呢，那个境界是平等的啊，只有佛啊正道那个境界，但是那个境界呢是众生也具足，是平等的，所以说可是为佛才能正道。那现在这一章呢叫做普贤章，是普贤菩萨开头的。这一章是讲的什么呢？是讲是这个修行，这个修行的这个修行这个差别的横境，那个境界是指以理境，理论的理，那是没有差别的。现在要在这个世上修行呢是有差别的，修行是有差别的。为什么呢？因为道理是一样，修行的时候这菩萨的位子不一样，不同啊，每一位菩萨的他们的修行的位子不一样，所以就有差别。那有差别，这一章普贤章里头啊，后边很多修行的差别呀，但是在这一章呢是对哪些个菩萨说的呢？是对这个地上十地以上的初地以上的大菩萨，初地二地乃至十地啊，要证到初地以上的那些大菩萨怎么样能够成佛那种方法啊，要想知道证这个圆觉清净的境界的方法要怎么样修行呢？所以普贤菩萨啊，普贤大横大愿代表发问，这是很有意义的。那前边呢讲那种平等的境界呢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那个大智慧的境界，现在是大横普贤菩萨的这种发问，大智大横。你看这个圆觉经两位大菩萨代表开头，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读多少遍都不要烦，你要把它味道读出来呢，这个是没有止境的。于是普贤菩萨，那大家都知道了，文殊菩萨的道场是现在道场在五台山中国，那普贤菩萨呢在峨眉山，峨眉山那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在大众中即从做起，因为这个圆觉经开头一说有十万菩萨大众呢，这些都是上首十二位大菩萨，是菩萨的头，上首菩萨，普贤菩萨在大众中代表的，从自己的座位起来啊，顶礼佛足啊，又绕三匝，又长跪叉手而白佛言，这些前边讲过不用再讲了。下头说大悲世尊呢就是成佛大慈大悲，愿为此会诸菩萨众，愿您呢给这个法会大众的菩萨大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啊，末法的众生修大乘者，凡是修行大乘佛法的人呢，菩萨也好，末法众生也好，闻此圆觉清净境界是云何修行？听到上边您在文殊章里头说了这种圆觉清净的境界的道理之后啊，要想证到这种境界要怎么样修行呢？云何修行？ 世尊，这下边就有问题了，就是普贤菩萨有三个问题。第一说，世尊，若彼众生知如患者身心亦患，云何以患还修于患呢？这一个问题。说这修大乘佛法的人呢，设日有这个众生啊，明白了前边在文殊章里头说的道理呀、啊，说这个身呐、啊、心呐、啊、都如空花幻象，哎，热彼众生就是那个修行大乘佛法的人啊，知如患者知道了都是空花幻象，空花幻象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的身。我们的心都是空花，都是幻象，身心亦幻，那身心都是幻化的，幻化的不是真的嘛，对不对？那下边就说了，云何以幻还修于幻呢？为什么还要用这个幻化的身心去修行那个幻化的方法，那个佛法呢？这不都弄得一天在这假上幻化法上弄，没有真东西了，那还修，那修行干什么？这一个问题呀、啊，好像那个幻化的东西是做幻术的，在那个佛经上说，解深密经上就有了，用那草啊，用那木棍子啊，种种啊，啊，做人呐、啊，做畜生啊，做出来。好像是人是畜生或者是什么，然后把那个草啊柴火棍子一拆开以后，还是草还是木头嘛，哪有真的人真的畜生呢？没有，那就叫幻术幻法，假的。那这样修修行有用吗？云何以幻还修于幻呢？这个问题。下边又哎呀，第二个问题，热诸幻性一切尽灭，得无有心，谁为修行？云何复说修行如幻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二问题就是说，热诸幻性，摄热所说的那些个污名啊、身心呐、啊，所起的那些个都是没有离开幻性啊，那些性都是假的，都是幻化不实的。那不要它了，一切尽灭，把那些幻化的都不要了，哎，好像空花在空中灭了，没有了。那些个都是比喻我们的身心呢，那些个要是灭了的话，则无有心。哎，四大的身，圆影的心。也没有了，则无有心，没有心还哪有身呢？谁为修行？那还谁去修行呢？那换一句话说，既然没有连修行的人都没有了，没有身心还有谁呀？没有人修行了，那个人都没有，云何复说修行如幻？那不是多余的又加出一个修行如幻的话吗？哎，云何又说？您又说修行如幻呢？这个道理呀、啊、第二个问题，这是普贤菩萨问的。第三个问题下边说，热诸众生本不修行，于生死中常居幻化，曾不了知如幻境界，令妄想心是云何解脱呢？这个第三个问题呀、啊、就是说摄热众生呢，本不修行，本来就不修行，那不修行就不用以幻修幻了，哎，那他，但是他还在生死之中啊，于生死之中，在这个生死之中常居幻化，常常在这个幻化受这个轮回的生死，幻化还是生死还是有的。从不了知幻化境界，哎，从来不了知道这个以这个幻 幻境啊，这个是幻化的境界，不了知的它是幻化的境界呢，那它就当作实有。哎，以这个幻化的境界当作实有，因为它不知道是幻化的境界，那就当成实有，实实在在是有了。那这样的话，令妄想心云何解脱呢？这样那些个众生本来不修行的，在这个生死里头常在幻化里头，不知道幻化就当实有的了，那他这个妄想心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妄想心里头得到一个解脱呢？有妄想就不自在啊，有受苦啊，那怎么样解脱呢？这是说解脱就是要证到圆觉，解脱就是要解惑解苦啊。这个解脱的解，平常我们念解，用动词呢就是解，好像我们打一个结用绳子，你要解开就用这个解字来解释，它就解开那个绳子的那个结。哎，那个解完了那个结了呢，叫做脱，没有结了叫做解脱。那我们现在呢，所以不得解脱呢，就是被这个生死轮回的绳子啊绑的左一道右一道，绑了又绑，绑的数不过来。所以我们现在要修行呢，就是要解，把那绳子都解开，然后呢没有的绑住我们的东西了，那我们就自在了，那就要解脱啊。所以要解然后才能脱，这样叫。那既然他这样，他不知道解呀，他不知道什么叫幻化呀，那他不解怎么得到解脱呢？这三种问题呀，现在普贤菩萨说完了，愿为末世一切众生，愿意世尊释迦佛您呢，给这个末世一切的众生啊，作何方便，要用什么这个方便的法则方法啊，渐次修习啊，就是从浅到深有层次的修行啊，令诸众生永离诸幻，到最后呢慢慢就完全把这个幻化的法都离开，就解脱了。要怎么样修行的这个层次呢？做事予以五体投地，说完了上边这一段话了呢，这字说完了就五体投地，又向佛行礼，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哎，这样呢说了三次，这个经文只是一次简单了啊，这请法请三次，然后呢这个佛才对他才答他的问题。嗯，今天就